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三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第十二章内容非常丰富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九节啊，就是我们上一次所学习的。在一到九节，我们看到啊，天主召叫亚巴郎，要祝福亚巴郎，使他成为啊万民的祝福。那亚巴郎呢，也怀着信德啊，回应了天主这份邀请。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亚巴郎带着罗特和他的家人、妻子，进入了可拿罕啊，进入这个恩许之地。那么在这地方呢，并不是啊一帆顺利的啊。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敬拜邪神，然后那里的人呢又很高大。所以亚巴郎呢内心有一份小小的失望啊，所以天主就显现给他啊，肯定了天主对他的召叫，让他能够在这里啊居住。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刚住了没多长时间，当地又出现了大饥荒。这个饥荒呢非常的严重，以至于呢亚巴郎决定啊下到埃及去啊。这就是第啊二部分啊十到二十的内容。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二部分啊十到二十节。我邀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三页啊，四纲圣经二十三页。那整个第二部分呢，也可以啊有一个结构啊，我给大家列了个表啊，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表在这里啊。从第十节哈、啊，第十节就是。他们啊去埃及，亚巴郎去埃及，然后十一到十三节呢，就是他们去埃及的事前准备啊，亚巴郎和他妻子一个约定啊，一个小计谋，然后十四呢到第十六节呢，就是事情的经过啊和结局，也许超出了他们所预料的，然后以至于到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天主呢直接干预了啊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事后的一些质问。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呢，亚巴郎就离开了埃及啊，这是整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好，你可以摁住暂停啊，然后把它写下来。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啊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第十节，当时呢在那地方起了大饥荒啊，这个饥荒呢非常的严重，以至于呢亚巴郎决定去下到埃及。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哈、啊，他去埃及之前是否祈祷啊，是否求天主决定去埃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啊，到埃及，因为这饥荒太严重了啊。那埃及呢，因为有尼罗河浇灌啊，所以不会靠天吃饭啊，他们雨水比较啊充足，河水比较充足，可以灌溉当地地方。所以你看，在圣经上好几次啊，只要他们可拿罕啊这个地方。受到饥荒啊，比如说在雅各伯时代啊，就派他儿子去埃及啊，去这个逃荒也好，要粮食也好，那就看到他们去嫉妒埃及，埃及成为他们那个啊避难所啊，一个寻求帮助的地方，他就去了。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妻子啊太漂亮了，那就是这个撒拉伊，因此他们在事前呢就有个约定啊，就是。亚巴郎就跟他妻子说，他说你是个比较漂亮的啊貌美的女人，如果埃及的人见了你呢，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啊，所以就会把我杀了啊，然后呢得到你啊，因为这在当时这个社会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好啊，为了得到别人的妻子呢，就会啊杀了这个人丈夫来占有他的妻子啊，比如说在达维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啊，为了得到别人妻子啊，就把人给杀了啊，那也犯了这个大罪啊。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么亚巴郎呢，就担心害怕自己的生命啊受到危险呢，就跟自己的妻子约定好，你又说啊，你是我的妹妹啊，这样的话我赢得你呢，就会得到优待啊，也保全我的生命啊，也保全你的。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巴郎的一个。软弱点哈、啊，你看他考虑的是首先是自己啊， 保全自己的性命。那至于撒拉伊的性命是否能保得住呢？或他会不会成为别人的老婆呢？他也许没考虑那么多，或者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权衡了很多的条件，觉得这个方法呢还比较好啊，还能保住命又保住生命啊，保住这个家人的安全。会有个危险，因为当时有个风俗习惯啊，如果啊父亲不在，这个哥哥呢就可以来替妹妹啊主持这个婚姻大事。即使有人看上你了，我可以以这个父亲的身份啊来去啊沟通交涉这件婚姻事情啊，我可以啊讨价还价，我可以拖延啊，我可以找一些办法扭转啊，最后呢我们一起离开啊，就是避免这个成为别人的老婆，这是他们所想的。那么我们看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第14节到第16节呢，他们就真的啊就怀着这样的计划啊，这样的准备，就下到了埃及。那在埃及呢，第14节我们看啊，亚巴郎一下到埃及呢，别人真的就按照他所预想的哈，注意到了这个女人实在和美丽。这个女人到底多大呢？啊，有的圣经学家就给我们解释啊，因为亚巴郎75岁啊，撒拉伊呢比他小10岁啊，这个65岁，65岁以我现代话说已经年龄不小了哈，但是可能由于天主恩宠呢，那保持了他这个年轻啊。再说呢，因为他也没有怀孕啊，所以呢可能也会保持自己的啊体态比较漂亮。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年龄啊，因为撒拉伊呢是127岁去世的啊，去世的，所以在65岁呢正好是年龄一半啊，相当于现在的30-40岁的这个年龄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女性。所以呢就受到了埃及人的注意，不但是埃及人注意，让谁看上了？让法郎的朝臣啊，让法郎看见了。如果一个一般的埃及人看见呢，亚巴郎还可以跟他交涉啊，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婚姻问题。可是现在呢，直接被皇帝啊，被埃及的法郎看见了，所以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啊，直接把他老婆给带到宫中了。然后呢，埃及的法郎呢，为了表达啊，这个对这份婚姻的重视，所以呢也给了聘礼啊，给了聘礼，很多的牛羊骆驼仆婢啊，母驴和骆驼。虽然给了这么多，我相信这个亚巴郎呢是他不想要这些东西的，但是也不得不要啊，因为是法郎给的，埃及的皇帝给的，这是他老婆所换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复杂的那个心情啊，看到这么多牛羊，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啊！不接受也得接受，自己的老婆在宫中到底是怎样一种危险处境，我们可想而知。所以我相信在这时候，亚巴郎肯定是大声的呼求天主，祈求天主的拯救啊，然后呢让天主来干预。那真的亚巴郎没有办法了，在这无奈情况下啊，可能还要呼求天主。好，那让我们来注意这个给的这些东西啊。第16节啊，16节说亚巴郎因着他确实蒙受了祝福啊，蒙受了优待，得了牛羊公驴仆婢母驴和骆驼。你看没有，这个仆婢啊，这个奴隶啊，仆婢加在公驴和母驴之间啊，这是这个圣经原文，我看了一些圣经注解啊，为什么加在这个公驴和啊母驴之间，这是有象征说法的。那有的圣经翻译版本呢，就把这个仆婢或者放到了最前边啊，或者放到了最后边啊，没有放在中间。那放在中间呢，有一个寓意呢，因为就是和这个哈加尔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第16章啊，16章呢有一个第一节啊，说有个埃及的婢女哈加尔，那个撒拉伊呢就把这婢女呢给了亚巴郎啊。你看这个对哈加尔的这个仆婢啊，因为给他家庭带来了麻烦啊，所以在这时候呢就把这仆婢呢可以说就把哈加尔放在这个公驴和母驴之间啊，这是一种啊嘲笑，或者说一种批评吧，一种暗示啊，暗示后面的产生不好的结果。好，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十七节啊，由于这个撒拉伊已经进入了宫中啊，所以亚巴郎在外面啊，我现在在全家人肯定是在祈祷当中啊，极力的依靠天主。然后呢，以至于第十七节呢，就天主上主因为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呢，就降下了大灾大难啊，打击了法郎和他全家，降下了大难。那什么大难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那有些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也可能像啊出埃及的十大灾难一样啊，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运行啊，甚至这个影响了朝廷啊，所以这个难这个大难呢，以至于他无法去结婚啊，去举办这件婚事。也许呢，我们可以参考啊《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啊，二十章的十八、十七、十八节。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呢，也是因为撒拉伊啊，因为他和亚巴郎的关系啊，他也说呀，这个是我的妹妹，所以被一个人看上了啊，就是阿比莫拉克啊，被阿比莫拉克看上了。那看上之后呢，也是因为啊天主的干预啊，使他们没有让撒拉伊受害啊。那至于什么灾难呢？就是第十七节、十八节说呀，二十章的啊，你打开圣经啊，圣经第三十三页，这个天主呢，就因着撒拉伊的事情，关闭了阿比莫拉克家中所有女人的子宫，让他们没法生育了。这个好像对女人的惩罚，让女人无法生育，其实是对啊男人的惩罚，让男人生病，所以没法和女人在一起。就关闭了妇女的子宫。那因此呢，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推论说，那在这里啊，因为是法郎犯罪啊，所以在第十七节说呀，大大打击了法郎。那是不是让法郎生病了呢？生了一些男性的病啊，或者皮肤病啊，或者什么样的病，他们全家人都无法去举办这件婚事，也无法去结婚啊。有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跟我们解释的。以至于呢，惊动了整个朝廷啊，所以这个让他们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啊，法郎就把亚巴郎召集过来了。那至于怎么召集过来，怎么知道是因为撒拉伊呢？因为自从撒拉伊进了这个皇宫之后呢，那个皇宫就开始不平安了。也许呢，就会借着梦境啊，天主直接启示了这个法郎啊，说呀，你不能娶这个人的妻子啊。不能娶这个女人，因为她是亚巴郎的妻子啊。也许是天主直接启示，这也是有圣经参考的，也是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呢，那个阿比莫拉克也是要和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结婚的时候，也是梦中得启示啊。我们看三十二页，诗高文三十二页。在三十二页呢，我们第二十章的第六节，天主在梦中对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出于心正做了这事，我阻止了你犯罪啊，你把这个人给了他，还给他，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你看，天主在梦中给这个阿比莫拉克启示，撒拉是个妻子啊，是亚巴郎的妻子。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出啊，那在这里呢，也许是天主在梦中啊提示了这个法郎啊，让法郎不要碰他啊，不要和他同房啊。好，那我们就是看这是这一节啊。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八节啊，十七节、十八节，那亚巴郎的就来到了宫中啊，法郎又责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你看这个法郎啊，表面上看着也很正义哈。如果你告诉我啊，她是你的妻子，也许我就不会娶她啊。为什么你说她是妹妹啊？她是你的妹妹，你为什么欺骗我啊？为什么你说谎啊？这是我们看到埃及人他们以前呢很注重这个一种说实话的一个伦理道德啊，要说真话、说实话的一个道德。然后以至于呢，我娶了你啊，我娶了她做我的妻子啊。也许刚进入宫中啊，准备或者已经办了婚事， 但是有没有同房呢？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注解呢，应该没有同房，因为这样会影响天主对亚伯兰的许诺啊。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比如说，你看在第二十章啊，天主在那个夜里面呢，就警告了那个阿比莫拉克。我们也可以参考《埃斯德尔传》啊，《埃斯德尔传》第二十章啊，《埃斯德尔传》第二章啊，二章第十二节，我们打开好吗？《埃斯德尔传》，《埃斯德尔传》，我们一起来看好吗？《埃斯德多》，《埃斯德尔传》713页啊，713，找到吗？713页。在这里面呢，这个埃斯德尔呢被选入宫中啊，被选入宫中之后呢，按照嫔妃的规则呢，要沐浴啊，要润生12个月啊，沐浴润生12个月，并且呢，用6个月啊，用没药汁，用6个月用香液啊，这是这个你看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走进皇帝，因此这个法郎啊，法郎娶媳妇儿啊，法郎结婚。也可能进入很多的啊繁荣入节，可能不是马上的就结了婚就同房啊，可能还经过一些礼节，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保障了啊这个撒拉伊没有受到这个法郎的这个侵犯啊，我们这样的一种推测也是肯定啊，相信天主就这件事情来保护啊撒拉伊。好，然后呢，这个法郎又说了。现在呢，你的妻子在这里，你领她回去吧。啊，法郎呢，于是吩咐人送走了亚巴郎和他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你看这几个字啊，亚郎啊，法郎吩咐人送走了啊，送走了他所有的一切啊，不要来我们埃及了啊，不要在我们这儿了。感觉这个亚巴郎在这里啊，或他妻子在这里，会带来一些不祥的征兆啊，所以就平安的送走。在这个法郎和他的军队的保护下啊，送走了。好，那这是这个第二段啊，从第10节到20节的这主要内容。那么经过这些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总结了啊几点啊，帮助大家来做啊生活的反省。那在整个第十二章呢，我们啊可以学习啊，可以学习亚巴郎的顺从啊，回应天主的邀请啊，然后呢，他愿意回应天主的恩宠呢，和天主恩宠配合啊，成为一个服员啊，亚巴郎。然后我们看到亚巴郎的信德啊，他怀着信德去到那可拿罕居住。然后呢，我看亚巴郎建了2座祭台啊，在这个。哈加尔啊，在这个不在哈加尔，在那个贝特尔啊，建了祭台，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需要时时依靠天主，时时事事依靠天主。那特别值得我们学，就是要谨慎啊，知道自己的软弱。你看，在1到9节呢，亚巴郎表现了很大的信德啊，我要去回应天主召叫啊，我要离开父家啊，住到那个可拿罕。可是呢，当碰到饥荒的时候啊，碰到危险的时候呢，一种退缩就下到了埃及，他也没有在去之前没有祈祷。因此我们从亚巴郎的失败上啊，他的罪过上，让我们学习啊，要时时事事啊依靠天主，并要常常谨慎啊，知道自己的软弱。刚刚表达了伟大的信德，可是一会儿又感到信心的软弱啊，利用用自己的小聪明小计谋啊，想来保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呢，离开天主啊，我们看到什么都不能做啊，需要天主啊恩宠的干预，才能够保存这个恩许啊，保存这个恩许。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天主的忠信啊，天主既然许诺了，在各种危险当中也要保护亚巴郎啊，保护这他特别拣选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使命啊，我们要回应啊天主的召叫。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成为福源啊，祝福自己，更要祝福别人，让别人更多的人借着我们、啊、获得天主的恩宠。我们每个人也有软弱啊，亚巴郎是伟大的圣主，他也会碰到软弱的时候， 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啊学习依靠天主，并且呢在各样事情上去寻求天主的旨意啊，带领我们走我们的人生之路。好，最后我们一起求天主啊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